心里的饥渴，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你的爱再次来充满我们，哦，需要你爱的能力来浇灌我们。哦，主耶稣，我们等候你，我们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细水。哦，让你自己的爱，让你的同在，再次来显明在我们心里面。哦，让我们心里面真的经历那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我们等候你。哦，看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你的荣光，看见你的荣光。哦，等候你，直到你成为我们心里面明亮的晨星。哈利路亚，你是我们心里面明亮的晨星。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哦，我们仰望你。哦，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显现。哦，借着你的仆人 Ignatius 向我们说话，所以你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今天晚上要特别认识神的仆人 Saint Ignatius。 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七节到第八节，这段圣经改变了 Ignatius 的一生。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好，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今天晚上要认识神的仆人 Ignatius。 他是在1491年出生，在西班牙一个中产富有的家庭长大。那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心愿跟 Francis Assisi 一样，要从军，要成为战士。所以30岁之前，他追求世界的虚荣物质，要成为一个绅士，成为一个战士。在当他30岁的时候，在1521年，因着参与一场的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受伤了，他的脚受伤，然后就回家休养。而这样一个经历成为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一个 turning point。在他养伤的期间，他要别人把一些书拿给他看。他原来只希望找一些关于爱情的小说啊，或者战争的故事，但是这些书呢都没有办法找到。结果别人给他两本书，一本就是耶稣的传记，耶稣的生平，另外一本书是圣徒的传记，一些圣徒的见证传记，特别其中圣法兰西斯的传记。 在透过耶稣的生平传记跟圣徒的传记这两本书带给他灵性的一个福性，让他能够认识基督，而且愿意效法基督，他要成为基督的战士 Soldier of Christ。 所以当他得救重生之后，就在1522年，他就要效法过去的圣徒，他就去到 Manresa 这个地方过着苦修的生活。 Manresa， 那么他把自己关锁在一个山洞里面，在那边就是专心的祷告进食，过着非常贫穷好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甚至长期的进食祷告把他的身体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受伤害到的地步他产生精神上的忧郁，甚至有自杀的倾向，属于 suicidal tendency。 那么很奇妙，当他落在这样一个困难苦修的环境里面，有一天很奇妙，神带领他坐在一条河的河边，在那边默想祷告，结果就在这个默想祷告，神在他生命中光照了他两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都改变了他的一生。第一件事情，他坐在河边那边看到这些小孩子在那边玩耍，在那边欢乐天真无邪的在那边游戏，然后也看到一些的妇女在那边河边在那边工作洗衣服，在那边谈笑，然后神也让他看到蓝天白云很美的河水，看到鸟语花香，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图画跟光景，神向他说话，神让他看到哇，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世界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荣美，因着这个图画他产生一个很大的思想的改变，他就发现追求神圣，追求神的同在，不一定要像他过去这样躲在一个山洞里面进食苦修祷告，他发现在世界里面也可以看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所以要我们一同看《耶稣圣经》诗篇第八篇，诗篇我们一同来读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跟第二节。好，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照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当时Ignatius 在河边，他所看见的就好像这两节的经文，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看到这些孩童在那边玩耍，就好像神这些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神的能力，看见了神的能力，看见了神的恩典。 所以因着真理的看见，打破了他对圣俗的一个分别。过去在他的观念，要追求神圣，要跟这个世界要分开，要分别为圣，要远离这个人间世界物质情欲，把自己关锁在幢洞里面进食祷告，这样才是神圣，这样才是追求神。但他突然间在河边，神光照他，让他看到其实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把他这个圣俗的分开，这个圣跟俗的这个分开，这个的界限把它挪开了，不是要把自己归隐起来才是神圣，才是有神的同在。其实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样事情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恩典。在世界里面看到神的作为，能够进到世界里面来生活，来侍奉，是同样的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解释他的河边，神让他第一个的看见，把这个圣俗的界限挪去了。所以这个的看见跟经历，其实跟马丁路德所讲的，我们当中假如有同学上个历史神学，同样马丁路德过去也是以为要做一个修道士，要完全分别才能够为圣，后来他看见没有圣俗之分。所以还记得他讲了一个故事吗？神借着农夫的手在那边怎么挤牛奶，一个农夫好像做很粗俗的工作在那边挤牛奶，其实是神的手用他在挤牛奶。所以每一个工作，每一个生活，在神的眼中都是美好的，都是圣洁的。这解释他第一方面的看见。那第二方面是一个超自然的经历。那第一方面是神透过这个自然界向他说话，透过孩童透过这些人向他说话。第二个经历是很奇妙的，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经历到神在他脑海里面浇灌许多的真理跟知识，就好像看电视一样很多的真理的亮光，很多真理的启示，就在短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就浇灌在他思想里面，让他能够明白，让他能够看见，让他能够了解。因着这样一个知识真理的浇灌，他整个生命被改变，甚至就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他所领受的真理跟知识后来成为他写作这个 spiritual exercise 的内容，属灵操练的内容。所以我记得我在中国做培训的时候，曾经碰过一位弟兄，他说他信主之后不久圣经也读的不是很多，但是呢他常常呢在睡觉的时候有个经历，就是神会让他看到圣经的话，然后把这个信息的内容，第一点讲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清清楚楚的就在他的异梦当中让他很清楚的看见，要他醒过来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就照着所领受的对照圣经，就这样来讲道。
真的是圣灵亲自做他的教师，真的看到神怜悯中国的教会啊，没有特别的神学院或者没有特别的人来教导，但是神把真理的知识启示浇灌在那里面。那解释 Ignatius 的一个经历啊，他本来没有受过什么学问，但是神就把真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好像这个电脑当录一些资料，哇，都进到他的里面啊。那这两个是非常奇妙的经历，所以他自己做见证，或许我们可以翻到我们的讲义，有没有多一份？我给你们看一下，在应该在第二页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英文的部分。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他自己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看一下。One day he went out of devotion. Went out of devotion to a church which stood a little over a mile from Manresa. The road there runs along the river. 他就在河边，在那边祷告，在那边默想。让我们看这个划线哪一段。 As he sat there, the eyes of his understanding began to open. Without having any vision, he understood, knew many matters, both spiritual and pertaining to the faith, and to the realm of letters, and that with such clearness that they seemed utterly new to him. 他就在那边默想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在思想里面明白了很多的真理，是那么的清楚。然后他继续讲下去，因着这个经历，他整个生命被改变。所以在第七页， He was left with his understanding so enlightened that he seemed to be another manwith another mind than the one that was his before. 因着这样的光照，他整个人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是他在 Manresa 河边的一个经历。那因着这些经历之后，在1523年第二年，他就去到圣地，他要去更深的去认识经历他所爱的耶稣，他要到圣地去寻找耶稣的脚踪，更具体的来认识他的主。那之后他就回到欧洲，专心的进修圣经神学十多年，然后在巴黎大学拿到他的圣经硕士的学位。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一方面怎么样，有经历，有爱神的心，同时怎么样，他注重圣经真理的知识，让我们看到生命跟知识一个平衡的追求。然后到了1534年，他就在巴黎成立了 Society of Jesus， 就是耶稣会。而这些耶稣会的修道士或者这些教士叫 Jesuits， 他们都需要许愿 take vow， 要坚守贫穷跟独身，要到普世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到他强调这个贫穷的许愿，这个跟谁所强调的有一样啊？范
啊，圣法兰西斯啊。那么到1537年，他在去罗马的途中，在拉斯多勒的教堂看见了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也是影响了他一生的侍奉跟道路。他看见耶稣背着十字架，旁边是圣父，圣父就对主耶稣说，我要你带这个人做你的仆人。然后耶稣就转过来跟 Ignatius 说，我要你侍奉我。因着这样的意象跟主耶稣对他的呼召，他的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脚重而行，一生以耶稣为中心。因为他的意象，他的看见就是那一位被十字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他也一生效法耶稣基督，被十字架跟随耶稣。所以因着这样的意象跟经历，我们发现 Ignatius 他的追求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侍奉的密契主义 Christocentric Mysticism of Service。 他非常强调 Service 侍奉，因为主耶稣亲口跟他说，我要你侍奉我。所以他的追求不是一种安静好像关锁远离世界的一种的追求，乃是进到世界里面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榜样，道成肉身啊，在众人当中来侍奉神。要到了1540年，他就得到教王的批准，成立这样一个新的修会。到他晚年的时候，这个修会已经有几千位的教士，从事宣教、牧会、教育、神学研究，还有主领退休会等等的事工。特别在早期1534年，他在巴黎认识了另外一位弟兄，叫 Francis Xavier。 特别讲的这个名字我很有感受，因为我过去在香港七年的中学就是读 St. Francis Xavier School 啊，就是圣方济学校，就是这些宣教士、这些修士，他们从欧洲啊，从德国、从意大利去到香港，他们做 brother 所谓修士啊，要从事这个教育啊，每一位都非常有学问，而且很有爱心。我非常怀念这些 brother， 这些修士啊，陪着你打球啊，陪着你玩啊，跟你做朋友啊，真的是很有爱心，很有见证。他们没有任何的薪水，他们所有的就是这个修会给他们住在学校啊。所以我们学校的最上面一层呢，有教堂，有他们的 chapel， 也是他们的宿舍，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回去找我们的老师啊，可以打羽毛球，可以踢足球啊，跟他们做朋友。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的薪水啊，一切的需用都是修会给他们安排，只有一点点的零用钱，看来他们生活得非常的平安喜乐，就是完全委身给天主，然后从事教育宣教的事工。啊 ，Francis Xavier， 他在巴黎认识了 Ignatius， 然后也成为耶稣会的会员，后来去到印度、日本， 日本最早期在1549年，这 Angel Francis Xavier 听到福音，在16世纪。所以很可惜，后来日本却成为非常困难接受福音的地方，真的很可惜。但其实在早期 Francis Xavier 去到日本，而且他对中国也有意向，就在去中国宣教的途中他病死了，所以很可惜的。但在他一生 Francis Xavier 带领了70万人信天主教，
所以也是借着 Ignatius 的影响啊，带出这样一位的门徒。好，不是在中国，在印度跟日本。啊，没有啊，他没有进到中国，很可惜。后期了啊，在后面，但是耶稣会跟 Francis Xavier 所建立的，他们叫做方济会，有不同的、耶稣会跟方济会啊，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以前读的中学叫圣方济中学啊。好，那我们把重点放在 Ignatius 伊格拉修他的灵修灵性的教导。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他的灵命的突破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在战争当中受伤，然后在受伤的当中，因着这两本书，耶稣的生平跟圣徒的传记，这两本书带给他对神极大的追求跟爱慕。但是我们发现这段时间他的追求是一种怎么的追求啊，苦修斯的 ascetic 的一种 practice。 就好像保罗刚刚信主，他就去了哪里啊，被神带到亚拉伯的旷野三年，是一个很苦修的一种的追求。那么第二个经历啊，我们的讲义的第二点跟第三点那个次序应该改一下啊。那第二个经历就是他在河边的经历啊，这个神改变了他的世界观，把这个圣俗的界限打破了，同时真理知识的浇灌让他看到这个属灵追求成长的方法，后来写出了 Spiritual Exercise 这本书。那这本书或者说这个灵性操练的这套方法到今天还是被很多天主教在使用，我们等一下要特别的介绍它的内容，我想对我们会很大很大的帮助啊！甚至我在预备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 Rick Warren 所写的一本书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的人生，我相信它里面很多的重点呢、是有参考这本书啊，等一下我们看就发现很多重点很像的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他在 La Scala 这个教堂看到的异象，耶稣差遣他你来侍奉我，所以他整个人生的重点追求是以侍奉为中心，而不是以静观默祷观所为中心。所以发现
他的追求跟其他一些所谓密契主义，或者说跟 Francis Assisi 晚期的追求很不一样。还记得 Francis Assisi 吗？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把自己完全关锁，就是完全来祷告，来亲近神。那么我们来看他对于祷告跟默想的教导。他认为祷告跟默想神的重点不是单单为了享受神或者经历神自己的荣美跟与神爱的联合跟团契。他说祷告跟默想神的重点应该放在与神救赎工作的心意的联合， Union in service， 不是 Union with Christ alone。 过去很多的奥秘派或者密契主义强调是单单的仰望耶稣，等候耶稣，亲近耶稣，享受耶稣的同在。但是他强调在祷告当中乃是与神救赎工作的心意的联合。我们来参考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找到没同来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的主是做事救赎施恩的一位神，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不是单单给人来注视来仰望，他的恩典透过做事工作彰显在众人当中。所以他的体会跟领受，天父做事，主耶稣也做事，我也与主一同做事，以基督的心为心，虚心的做神的仆人，传扬福音，能够有份于神的救赎的工作。他以侍奉工作为中心，特别他在罗马的途中的意象，他看到主耶稣背十字架，主耶稣要他服侍他，做他的仆人，一生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服侍主。所以他一生的一个目标乃是过十字架的生活， Live a life of the cross，过十字架的生活。所以他整个的灵性的教导的重点不是一种好像安静等候祷告的生活，乃是教导 spiritual of service and actions， 这种侍奉的灵性跟做工侍奉神的灵性的教导。你的灵性的成熟，灵性的彰显是在乎你对主的顺服与侍奉。你是会发现跟很多奥秘派所强调的很不一样， 所以过去奥秘派或者密契主义所强调的，像俄狄根教父所强调的，是一种所谓 bridal mysticism。Bridal mysticism， 什么叫 bridal mysticism？
这也是心腹。
乃是要做心腹，做基督心腹，与主密契灵交的一种的追求。Bridal mysticism， 但是 Ignatius 强调是一种 angelic mysticism。什么叫 angelic mysticism？ 天使是做什么？服役的灵啊，是一个服侍的，是在服侍当中来经历神、亲近神。所以 Ignatius 他是非常强调心里面爱神、亲近神，但是同时要有实际的行动来彰显出对神的爱。所以也可以说他所强调的是玛利亚跟马大两种同时的侍奉。所以我们常常说需要有玛利亚的心，然后需要有什么马大的手。他是非常强调这两方面的平衡，也是我们所说的双马齐飞啊，不能只有一个马大啊，需要也有玛利亚，也不能单单只有玛利亚，也有马大，双马啊，双马齐飞啊。所以他特别的强调，假如一种属灵的追求追求到一个地步，你跟人远离，好像你对爱人的心、帮助人的心越来越冷淡的话，他说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这绝对不是一个属灵的追求，绝对是走错路。一个真正属灵的追求，一个真正的一个祷告，乃是会让你越来越爱人，越来越愿意进到众人当中去服侍人。所以他强调一切的祷告的追求跟恩赐是为了侍奉神，而不是一种自我的经历、自我的享受、自我的满足而已。那我想 Ignatius 接着提醒，对于今天很多的强调密契主义或是内在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或是甚至在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提醒，不是追求一些的经历、一些的恩赐而已，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要更有能力的、更有效的去侍奉神，来帮助人。好，这是他对祷告默想的一个重点的说明，有没有问题？所以它的重点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不但要进入幔内，也要怎么样出到营外，不但与耶稣有登山变相的经历，而且还要什么下山，一定要下山进到世界里面。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爱神是有侍奉， 是有真正的跟人的关系的。所以今天有一些的情况，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熟灵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不太愿意去教会，因为觉得哎呀教会，特别有些弟兄姊妹不愿意参加中国教会。但是我们承认中国教会好像有很多复杂的情况，甚至人多嘴杂哈，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好像说怕这些的情况你就远离教会啊，觉得哎，我参加美国教会，我甚至自己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就好了啊。那假如这样的一个追求是让你远离人的话啊，远离服事，我们参加美国教会很轻松，也没有什么服事，对不对啊？听完道啊很享受就走了啊，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进到众人当中来服侍。就算你觉得服侍的对象很不可爱，但是神的心意还是要我们服侍。那第二，他提到苦修禁欲的目的，好让我们心灵可以得到自由释放，不被这些物质情欲来捆绑缠累，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心灵可以被净化圣洁，能够一无所求，对自己一无所求，只求神的荣耀， ordering all things to the glory of God。所以他的苦修主义不是好像是要刻苦己身或者苦待己身而已，好像透过这些苦修来提升好像他的灵性的能力，或者好像他更亲近神。他认为苦修的目的好让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不受任何世界物质的情欲的捆绑缠累，好让我们能够单单的能够爱神，为神而活。好，有没有问题？关于他的苦修禁欲的一些教导，那第三就在我们讲义的第四点。那么我们的讲义没有特别的分类，这一个第四点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他的世界观，他的论祷告，还有如同神学三方面。那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世界观啊，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神让他在河边看到什么，看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是美好的，不是邪恶的，要远离的。他看到这个天父的世界，需要进入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要在这个世界为主而活，成为神的恩典的出口。所以他说 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 能够在世界的每一样的事物当中都能够找到神，看见神。 Finding God in the world， 可在世界里面每一件的事情看见神，遇见神，能够在每一件的事情里面可以让他能够默想神，经历神。所以从他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世界是满有神的同在，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也的确非我们的家，但是神却没有远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神恩典手中的作为。神在这个世界彰显了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他的同在。神也要得着这个世界，透过他的子民得着这个世界。这解释 Ignatius 的一个世界观。第二，他提到这个祷告跟生活的关系，他说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祷告。 Prayer is life, life is prayer。 所以不是说你要跪在圣坛前面，或者把自己关锁安静起来才能够祷告，你的生活，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个祷告，都是一个活祭，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的整个的生命，你整个的生活，假如是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祷告。你每天的生活事工是个活祭，是个祷告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的生活工作假如是个活祭的话，就是个祷告，就是属灵的，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你生活的工作的每一个小节都会有神的祝福，神的悦纳，神的同在。所以他说 God is not only in your heart, in your inner sanctuary, but also in the world。 神不单单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可以用你的内心在你心灵的圣殿去朝见他，他的神也在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每一个生活行动都会遇见神。世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遇见神。所以我们近代的 Mother Teresa 她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她为什么能够服侍这些麻风病的病人，她怎么说，他说 I saw Jesus in the face of the leper， 我在这个麻风病人的脸上看了谁啊，看了耶稣。所以这个的观念不晓得是否是受到 Ignatius 的影响。 Ignatius 说在世界的每一个事物人都是神的一个彰显，神的一个同在。那第三，他提出一个观念，我们叫它做如同神学。什么叫如同神学？在拉丁文是 as of， 就是 as if 的意思，如同。他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所遇到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其实都不是偶然的， One 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因为解释神的世界，神在这个世界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在掌权。God is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所以既然神在这个世界在掌权，神在带领，神在安排，所以他说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苦难，无论是失败，无论是痛苦，无论是失意，我们要接受每一件事情如同从神的手所安排的，叫如同神学。所以这些事情临到你不是偶然的，是神亲手量给你的，是神亲手带领你的。那神的目的要透过这一切的环境跟经历，好让你得造就，得帮助，得益处。所以我们面对任何的经历，我们需要凡事谢恩，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所说的凡事谢恩， Give thanks in everything。 容不容易？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黑暗当中，病痛当中，贫穷当中，跌倒当中，失败当中，受伤的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凡事谢恩？但他相信这个神在世界掌权， God is in control。 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愿意感谢来领受，如同从神的手所安排所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做到吗？如同神学，哈利路亚，不容易哈。但要看到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手。约瑟被他的祖母诬告，被下到监狱，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什么神的手在背后。摩西不被他同胞接纳，结果到米甸的旷野40年，有没有神的手？有神的手，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手。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第三点，他的世界观，他论祷告，还有他的如同神学。假如我们真的是相信万事互相效力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任何的怨言，任何的苦毒，任何的难处。我们真的能够凡事谢恩，要看到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来安慰自己，神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特别我去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在短短半年里面啊，我的母亲过去，我的父亲过去，其实我常常一直在神面前一个心愿祷告，我说神啊，让我最少可以让我父母来美国，我可以啊陪着他们3年的时间，最少给我3年的时间。其实我多年的祷告，那么甚至11月我已经买了飞机票准备接我父亲过来，结果没想到他10月2号被主接去。我真的不明白，有时心里面也很真的是问为什么。但是神就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我，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看到神有更高的美意。虽然我不明白，但我相信这是神的美意，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常常有时候这段时间跟师母放假的时候，我就跟师母去饮茶，我每次一饮茶我一定会想到我的父母，因为我在香港，我每一天都陪着我父亲饮茶啊。但是一想到我父亲，神都安慰我，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真的很不容易在经过的时候啊。但我想 Ignatius 是教导跟经历是真实的啊，虽然同样他一生也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遭遇，特别他在战场受伤，但是他回顾一看， 真的受苦与他有益。好，有没有问题？好，第五，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五，就是他所教导的属灵操练，或者叫灵性操练 spiritual exercise。 那 他透过这本书来让信徒可以一步一步的很具体的让他们的灵性可以被更新，可以得到造就。所以灵性操练这本书严格来说是一个的 practical manual， 是个灵性实践的手册，因为要去做的，要去实践的，不是一本好像是理论的讨论灵性的一本书，乃是要实际的照着这本书里面所教导的去做。所以他教这本书叫 exercise， 要去做的啊，灵性的操练。那么在整个灵性操练造就的过程当中，他非常强调需要有一位属灵的老师 spiritual director 或者叫 spiritual mentor 来带着这位弟兄或姐妹，好让他能够实际的去做出来，来辅导他，来指教他，来帮助他，陪着他一起来祷告，陪着他一起来思想啊，甚至陪着他一起来认罪祷告。他非常强调灵性的造就呢，不是单单只是读书读出来的，是需要被带出来的。就好像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啊，昼夜与这些门徒同在。所以灵性的造就需要有个 mentor， 需要属灵的一位的接盖，我们现在说接盖 covering 啊，你遇到什么的难处，灵性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啊，你能够有一位你可以去寻找的，你可以跟他倾心吐意的啊，能够跟他一起祷告，可以 sit for spiritual counsel， 就是属灵的这些的 counsel， 一个意见的。但很可惜我们今天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牧师就是很忙，我们也不好意思去找牧师，就算打电话找牧师，牧师好像也没有时间来探访你或来关心你，可能你跟牧师打了个电话 make appointment 要两个礼拜之后，哎，两个礼拜之后事情就过去了，所以哎，也不想麻烦牧师啊。好像我们今天真的好像是靠自己不晓得是怎么爬滚呢，这往前走的。其实我回想我过去灵性的一些追求，我也真的觉得好像没有人来带着你怎么去走，真的是神的怜悯，都不知道怎么爬过去的，怎么走过去的啊！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是否觉得哎，有人带着你啊，还是也是觉得是自己很孤单的啊，摸索出来啊，其实花很多的时间，也有时候觉得走了很多冤枉路啊。那么 Ignatius 非常强调灵性的进步需要有一位属灵的 mentor， 需要有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他愿意付代价来带你做你的指导，他的经历能够与你分享，他的灵性成为你的榜样，那么你的难处他会给你一些的话语的指导。要 整个的灵性操练的学习，它是要求要有30天的时间。所以假如你想特别研究这个灵性操练呢，这里有两本书呢你可以去参考的啊。所以我也发了一个的期中考的期中的 term paper 的参考的一些题目啊，或许你可以专门的研究 Ignatius 的 spiritual exercise 啊，它里面的一些方法，要如何应用这些方法你来设计一个3天的退休会的内容。好像中国教会我还没听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我们退休会就是安排一些讲员安排见证聚会啊。大家假如了解了它的内容，你发现可能我们将来退休会的内容跟方法会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等一下我会介绍究竟这30天差不多4个礼拜他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姊妹灵性能够进步能够更新啊。我们就先停在这边，来等一下我们会留半个小时来看 Ignatius 的一个 video 啊。 Testing 30天
好，好，因为高兴昨天晚上我们在湖北